先开经本261面，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从头看起，第七地中断微细生灭相故，无相恒然而有加行，张彼拔地无功用道，未能现象现头。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说明了，这个七地菩萨的虽然将这个所知障中居身的一分微细生灭相，七地菩萨断了，断了之后才真正证得无相的境界。无相是讲不再执着差别相这个观念那么这个念头非常的微细，如果讲是初显的这个执着，可以说在初地菩萨都已经断掉了这个是讲极其微细的执着真是出现品里面所说的妄想执着佛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这个地方是非常微细的妄想执着那么七地菩萨断了这一分妄想执着真正的与一切差别相不再分别了无相恒然入这个境界。但是他有加行，所以有加行呢就障拔地，拔地比他更微细拔地无功用道，未能现象现图这个现象现图极其清净相，给清净图是至八地中此障永断断这个加行，由是证得不增减证如。心经上有不增减，中观论上有不增不减，那么由此可知这是身为菩萨所证的境界。八地这不动地看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一诸无相不随染净有增减故，借此一名相头自在真如。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对于西方净土 多少能有一点呢体会。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古德常常跟我们说，为其等觉。我们看到这个说法，往往觉得好像有一点过分了。可是经上明明跟我们说，生到西方世界就证得包皮八支，弥陀经上这样说法，无量寿经上也是这样说法。那么包皮八支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呢？就是指的八地菩萨。所以这个法门呢，不可思议，明明是凡夫，一品烦恼也没断，念上几年佛号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到八地，什么人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假如不是奔通八地呀，怎么能够现净土呢？啊，《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是什么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呀。这就是现相现土。这个我们实在讲，怎么想也想不通。实在答案全在《无量寿经》上。而是我们不知道啊，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念念之中啊，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道理在此地啊，没有深入无量寿经呢，不晓得这个道理，所以对这个法门呢，很难生起信心啊。这是设佛功德为自功德。我们听古人这么说，但是很难体悟啊。所以读了大经之后啊，逐渐逐渐对这个事实真相才搞清楚了。那么清楚之后，立业了非常之大，从此以后不再怀疑了，断疑生信。这才真正的发愿，真正肯念啊，晓得念佛这个修行的方法非常殊胜。那么又想起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这个是比较的说法啊。用这种方法显示念佛在一切修行当中第一殊胜啊，正如同古大德在一切经中较量，使我们认识经中第一经。这是隋唐时代，我们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一些大德们几乎公认，佛所讲的一切经中，华严第一。 几乎大家都公认了。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那无量寿经第一。啊，为什么呢？华严之所以称为第一呢，是幕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才圆满成就了。啊，圆满成佛。成佛是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成佛的，那么无量寿经的字字句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啊，华严经倒归到了归到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呢就第一了。啊，用这种方法使我们认识啊，使我们明了这一切法当中啊如何取舍，取舍得当，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啊。凡是修行不能成就，说实在的话，那个关键都是与法门呢取舍不当。虽然努力苦修收的效果不多，效果从哪里看呢？这是我们每一位同修自己要晓得。妄想执着分别少了，这个就收到效果了。智慧也增长了，智慧跟聪明不一样，万万不可以把视知变聪当作智慧。那么这个又怎么个鉴别法呢？啊，视知变聪啊，跟佛家讲的般若智慧呀，怎么样辨别？这个要晓得，凡是用思考的这一种智慧，用思考而生的这个智慧，这就叫视知变聪。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第六意识，换一句话说，你的智慧是从心意识生的，这就是视知变聪。因为心意识是有为法啊，在《白法明门论》里面呢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是个生灭法，那哪里是智慧？这不是智慧，这叫视知变聪。啊，真正的智慧呀，不用思考，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不用思考。样样明了，不但现前明了，过去未来也明了，这是智慧。啊，比如说我们看佛经看书，不必看注解，一看意思就明显，这是智慧。啊，我们用思考去研究，找参考资料，查这个字典，这是视知变聪，这个不是智慧。那么这是很容易区别的。还有一个呢，也很容易区别。真正的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 视之变聪，是从分别执着理想里面生的，这个不一样啊。这样也能够辨别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智慧。所以在三无漏学里面告诉我们，应界生定，应定生慧。真正的智慧呀，是从定心里面生的。实在讲，这个定起作用啊，就是智慧。啊，定就是清净心。就是净宗讲的一心不乱，那么这个要把它认识清楚啊，所以才能够现象现土。那么八地菩萨所证得的这个境界也叫做土相自在真如，现象现土皆自在故。正此真如，明住不动地，无分别之任运相续。这个相续啊，就是不间断。智慧无分别才是真正的智慧啊！虽然与一切法不分别，与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不明了啊，样样通达明了而不分别啊，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智慧任运相续，相用烦恼不能动故。相用是外境，属于境界上的；烦恼是内心，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一任运故，人就是自然的，啊，不加一点勉强，自然的。七地菩萨也有这个境界，但是不自然。要加一点功夫进去，八地菩萨了，这个功夫要加了，完全自然的。啊，那七地有加行啊，加行要加一点功夫，八地不需要的，啊，完全自然入这个境界。功用不能动，相许故，相不能动啊，任运呢是功用不能动。相许呢，相不能动啊，这个不能动就是不动心的啊，与万事万物、世间法、处世间法都不动心、不起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八地菩萨才真正做到啊。我们常常讲啊，是希望在境界里头练习练习啊，好好的去学，要想学成功，那就是八地菩萨真正的学成功。再看第九地，断于利他门中，不与行障，正智自在所依真如，住善慧地。那么从十地菩萨来看，这是深慧的菩萨，距离如来果德很接近， 八地以前呢，偏重在自力；九地一般称叫法师地，要利他了。法师地教化众生，自己要没有做到不动地呀。教化众生非常危险啊！接触外面境界，这心一动啊，就被众生都跑掉了啊！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啊，就很多很多啊，自己没有到这个没有把握啊，还会容易动摇啊，最好。不要去讲经说法啊，不要去接触大众啊。那么朋友当中呢，几个人在一块研究讨论佛法可以啊，大庭广众之下呢最好避免啊。为什么呢？怕自己会被境界动摇。往往啊，为境界所转，自己还不能够觉察，这个损失啊就太大了啊！因为讲经说法一定呢，接触名闻利养，一定接触。几个人呢，在名闻利养里头能不动心呢？古时候确确实实依循这个标准啊，古德了，除了极少数，那是很例外的。绝大多数啊，都是四十以后才登坛说法，啊，年岁比较大了。啊，在中国古时候啊，四十岁就是老人了。哎，五十岁才留长胡须的拄拐杖了。哎，四十岁已经接近老人了，这个时候可以啊，怕的就是这个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所转，不能够不小心谨慎啊。现在年头不一样了，有许多人，这也不能说许多，有一些人看到啊，这个佛教这个行业还不错，收入挺好的，又不要纳税，于是乎把这个当一个行业，这个不得了啊，把这个当做行业来做。正是佛经上所说的，譬如狮子虫啊，环射狮子肉啊，将房佛法当作行业，所以叫开佛店呐。啊，这些人经典上啊说得很清楚，魔王子孙。在末法时期现出家相，披上袈裟破坏佛法，他是来灭佛法的啊，不是来兴佛法的。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是末法了，浊恶到了极处。楞严经上讲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 啊，邪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魔王子孙，啊，也就是指开佛殿的，啊，指这一类。啊，所以今天佛教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一般人提到佛教就迷信。我们听到很难过，但是想想人家说的是事实啊。你佛教摆在社会上这个面目确确实实是迷信吧。释迦牟尼佛当年要是我们今天这个佛教这些做法，佛教还能够传到几千年吗？还能够传遍全世界吗？不可能的。佛教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讲学，是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呢，都到处讲经说法。而且教学还是义务的，没有收学费呀。接受学生的供养非常微薄啊，只限于四种啊，一个就是这个身体住在世间要饮食嘛。那么出家人心地清净，消耗量少，一天就吃一餐，啊，所以就接受大家了一餐饭，啊，供养他一餐饭。这一餐饭呢，你们吃什么就供养什么，啊，不必单独替他做，用不着啊，啊，佛很慈悲，绝对不麻烦别人。那你吃什么就供养他什么，那这实行托钵的制度啊。除饮食之外呢，衣服，衣服也很少，叫三衣一钵，因为印度热天啊，这个印度天气热啊，他说有热带，所以他穿的衣服就很少，啊，只有三件衣。啊，衣的供养还不需要你供养整批的布，啊，古时候这个布啊都是人工织的，啊，不像现在有机器，很辛苦啊，所以这个布匹得来不容易。佛弟子穿粪扫衣，啊，什么叫粪扫衣呢？别人破旧的衣服丢到垃圾桶不要了，啊，再把它捡来看看有还可以用的，把它捡下来，啊，这样慢慢积多了，拼凑起来，叫袈裟一块一块的，那一块一块的质料不相同，颜色不相同，就很难看。所以啊，做好了之后染色，叫染色衣。啊，现在我们做的这个袈裟，买一块新布，把它剪碎再缝起来，这已经很不对了。但是这个时候做成那个样子啊，做个纪念。现在的袈裟呢，是纪念那个时候的意思。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啊，这衣服是这么来的，啊，这得来很辛苦。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医药，啊，出家毕竟还是凡夫啊，天天接受佛的教训， 他烦恼还是不断的。为什么不断呢？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嘛，这边听那边就出去了嘛。那好学生固然很多啊，不听话的学生也不少啊。啊，因此生病了需要医药，晚上睡觉需要卧具啊，接受四众的供养，仅限于这四桩事情，最简单的啊，住在树底下，找个大树，热带的地方啊，树都大，啊，树叶也大，也很阴凉。晚上找个大树底下，啊，多半是大坐，啊，躺下来睡也没关系。树下一宿，这佛规定的，树下只能住一晚。明天呢，一定要搬家，啊，假如说这个树很大很阴凉，哎，你起了贪心了，哎，我每天晚上不到那住，这就错了。所以佛给我们设想的，破除我们的贪心。那树下只可以住一晚，明天一定找别的地方去住去。那不可以要贪念，这佛的制度啊。现在人实在讲，这个福报啊是越来越大了啊，道场盖的是宫殿式的，还享受从前王公大臣呢他们那种奢侈的生活，他怎么不留念？舍不得走啊。西方世界好我没见到啊，我现在这个地方好是我现在享受到的。你要晓得世尊为什么叫那树下的不能住两晚上三晚上，不可以贪念。夜游贪然执着，就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舍不得离开，你的寿命总是有尽的时候。那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死了以后还是舍不得这个地方。啊，他的神识，我们一般人讲的鬼魂呢，不离开这个地方。啊，于是乎就做了树神了。那树神就这么来的嘛。啊，就做了树神啊，这是讲说对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就当树神去了啊。如果淫欲还不断，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在树里头，也许有鸟在做窝，就投就做鸟了啊，它的窝家就在树上了，还有树底下些小虫啊、蚂蚁啊，就当那个去了。啊，他就又投胎去了。那树底下没有人嘛，啊，只有这些畜生嘛，他就到那去投胎，就变畜生了。你这个多可怕！啊，佛教你树下一修啊，有道理啊，把这个恶缘断绝。啊，那么这个道场也是如此。道场如果贪爱，这个道场出家人住的。不是在家人，没有男女夫妇，你要贪念这个道场，这道场里面有蟑螂啊，有蚊虫蚂蚁啊，就投胎啊，投这个了。所以诸位同修要知道，世出世间法不可以有一点贪念。我们有缘遇到了可以受用，不能贪爱。 你只要一贪爱啊，麻烦一定来。啊，你死了以后想脱身，没那么容易。啊，这个经书啊，书本有很多人贪爱啊。我从前也很喜欢书啊，现在不爱书，现在不要了。为什么呢？知道厉害了。这个贪爱书的，将来死了以后，书里头有蛀虫啊，就变蛀虫去了。你说这个多可怕！他喜欢离不开他，他舍不得，麻烦大了。还有人喜欢佛像，啊，贪爱佛像，尤其是古董雕刻那个精美的艺术品，贪爱。那个佛像里面也生虫，啊，那些东西都是舍不得离开那个环境。你说多可怕！这个一定呢要知道，啊，真正到把这一切妄想执着丢掉了，不再有这个念头了，拔地才真正清净。啊，所以九地菩萨这就可以啊是弘法利生了。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自己心地清净不染，啊，所以他的这个地叫善慧地，啊，善是善巧方便啊，住真实慧，啊，这个住真实慧，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好，请看经文。言于利他门中不与行者，这是解释了这一句，即第六识内具生所知障一分。第九品是贪痴慢三所有种子，种子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啊，这个种子非常的微细，啊，有贪有痴有慢，能障九地四无碍解。这个四无碍解，也就是四无碍辩才，啊，九地菩萨呢，这个无碍辩才呀，现行，啊，八地菩萨还有障碍，四无碍辩才呀，不能够现前。由未得四无碍解故，于利要他有情事，不与情行。啊，这就讲拔地一切，因为没有得四无碍辩才，所以对于弘法利生的事情，不是不做啊，做得不圆满，不够积极，啊，原因在什么呢？原因是他本身里头有障碍，就是具生烦恼啊，啊，纵然极其微细，微细还是起作用，还是会障碍。也就是说，与事出世间一切事理的真相不能完全透彻的理解， 所以在思想见解造作还是免不了犯过失。菩萨哪有不度众生的道理呢？不要说是七地八地了，是信位的菩萨也挺积极的做立身的事业，何况这样身位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不与情形不能很精进很积极的去做啊，积极精进是有，就是不能做得很圆满，还有一些欠缺。至九地中悉皆断尽，这一分俱生所知障断掉了，八地菩萨就升一级到九地了。他对于度众生的事业那是勇猛精进才做得圆满。那么在此地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很粗很浅的例子啊，当然这不是八地菩萨的境界啊，可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一点啊。你比如有许多法师大德们一生当中不断地在讲经说法，我们也非常的恭敬赞叹。那么他所讲的这些经写成的讲记或者出版的这些录音带后头都还有个版权所有翻印比旧，这个就是一点遗憾。这就好像是七地八地菩萨一样，不是九地，九地呢没有这个念头。还有又比较好一点的是版权所有翻印一定得我同意，这个才可以。这个比那个就稍微好一点了，可是还是很有遗憾。总比不上啊，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总比不上这个。九地菩萨就欢迎翻印功德无量了，八地呢版权所有翻印呢要得我同意。七地菩萨呢那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用这个比喻啊，诸位去体会那个菩萨那个境界微细的执着就类似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虽然弘法利生功德不能够圆满啊，为什么不圆满呢？就像这种情形那个佛像都如此大陆上有很好的那个佛像，他们去照相照相印出来了，我一看底下印的也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不准翻印那用什么方法才可以翻印呢？只有你到那个地方重新照一张，那这是我自己照的，我底下注明欢迎翻印功德无量我没有盗你的版权嘛，我自己亲自到那里我也去照一张就是这个方法前天有个同学拿着一个录音带，是个念佛的录音带，他说念得很好听，但是那个录音带上印的版权所有他就问我可不可以拷贝，我说不可以。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们找几个同修 跟着这个袋子念，哎，念得很熟了，然后你们弄一个袋子。